小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微笑的苹果为您播讲的阿拉伯童话第十七集，路上阿卜杜拉和海中阿卜杜拉。在蔚蓝的大海边，住着渔夫阿卜杜拉全家十二口人。为了养活妻儿老小，他不得不终日疲于奔命。阿卜杜拉一贫如洗，除了一张破渔网之外，几乎一无所有。多少年来，他每天拖着沉重的渔网到海上打鱼，然后将少得可怜的鱼拿到集市上卖掉，换点钱买点吃的。他们夫妻俩和孩子们就这样艰难度日。不久，他的妻子难耐穷困潦倒的日子，在饥寒交迫中死去了。他痛不欲生，但很快就从痛苦中清醒过来，因为他意识到光难过是没有用的。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，他决定忍受这一切。阿卜杜拉不能眼看着全家人活活的饿死，他强大精神，拿出渔网准备继续下海捕鱼。临出门前，他嘱咐大女儿艾米娜好好照看弟妹。艾米娜是个聪明懂事的姑娘，她含着热泪默默地点点头，示意让父亲放心，她会像死去的妈妈一样的照看弟妹们的。阿卜杜拉来到海上，将渔网撒向无垠的大海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将渔网拖上来一看，里面竟然一条鱼也没有。他又将渔网撒向大海，又是空空如也。他深深地叹了口气，无精打采地将渔网扔到海水中，然后漫不经心地拽着渔网，却发现这回渔网显得挺沉重的，便用力往上拉，心中不禁一阵高兴，脸上也露出了笑容。他想，这下子可好了，满满一网鱼，卖上个好价钱，孩子们可以吃上一顿饱饭了。可是当他把那沉重的渔网拉上来时，满脸的喜悦顿时变成了愁容。原来渔网中竟是一些泥沙和杂草，没办法，他只好边唉声叹气边把泥沙和杂草清理出去，将渔网在海水中洗了洗，又向大海抛去。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，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捕到鱼。这回他耐着性子好长时间不拉网，估计时间差不多了，他才小心翼翼地拉网。这回渔网又是沉甸甸的，虽然几网没打到鱼，心有余悸，但他仍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道，毫无疑问，这回我的渔网中满是各种鲜鱼了。他拼足了力气用力往上拉，当渔网露出水面时，他一下子全身瘫软了，渔网中又是一些泥沙和杂草，连一条鱼也没有。痛苦的泪水顿时潸然而下，他为自己悲惨的遭遇痛不欲生。过了好久，他才定了定神，心想，俗话说苦尽甜来，只有耐心才能有好结果，至高无上的真主不会让我和孩子们挨饿的。于是他又将渔网中的泥沙和杂草清理干净，把渔网在海水中洗了洗，然后他果断地离开那块地方，转移到另一处撒网打鱼，但仍无收获。就这样，他不时地变换着地点，撒网拉网，直到斜阳西下，天色已晚，一条鱼也没打上来。没办法，他只好收起网来，心中痛苦不堪地哀叹这倒霉的一天。阿卜杜拉垂头丧气地往家里走去，心里惦记着那嗷嗷待哺的十个儿女。不知不觉间来到了面包铺前，面包铺前挤满了人，烤面包的阵阵香味扑鼻而来，他这才感到饥肠辘辘。可是他却身无分文， 只能埋怨自己无本事，穷得连一个面包都买不起。正当他叹息着想转身离去时，好心而善良的面包铺老板看到阿卜杜拉那愁苦的样子，便把他叫到面包铺前，微笑着对他说：
喂，渔夫，你是不是需要面包啊？
阿卜杜拉无言以答，只好窘迫不堪地低头沉默不语。面包铺老板把他请到跟前，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说：
你不必难为情，你需要多少面包拿去就是了，至于钱请不要担心。
阿卜杜拉羞愧地说：
先生，我确实很难为情，因为我今天实在没钱买你的面包，我又不愿意赊账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想拿这张渔网做抵押，等我还清面包钱你再给我吧。好兄弟，如果我留下你的渔网，你又用什么去打鱼？你捕不到鱼，又怎能卖钱还账呢？你还是把渔网拿回去，用它来打鱼，用鱼来充作面包钱吧。
阿卜杜拉被面包铺老板的慷慨大度、热情豪爽所感动，便收下了他递过来的面包。面包铺老板还送给他一点钱，说：
你把这钱也带上，给你的孩子们买点肉、糖和水果吃吧。
阿卜杜拉谢过面包铺老板，高高兴兴地回到家中。翌日，阿卜杜拉又来到海边，撒网捕鱼，依然一无所获。夜幕降临，他只好收网回家。当他路过面包铺时，不由得加快了脚步。他不想再让好心的面包铺老板看到他那沮丧的样子。可是，面包铺老板还是把他叫住了。
好兄弟，你过来，你忘记拿今天的面包了。
阿卜杜拉不好意思地走过去对他说：
先生，我今天又是一条鱼也没有捕到，我无法还你的账，更没钱买你的面包。好兄弟，你别担心，除非你捕到很多鱼，我不会让你还账的，我们是兄弟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
说着，他又和前一天一样送给阿卜杜拉足够全家用的面包和钱。就这样，在此后的40天里，阿卜杜拉每天朝出暮归，却徒劳无返。面包铺老板从不间断对他的帮助，两人感情日深。到了第41天清晨，阿卜杜拉想到自己悲惨的生活，心中无限惆怅，不禁失声痛哭起来。他的女儿艾米娜见状，问道：爸爸，你为什么如此伤心？阿卜杜拉向女儿详述了这一个多月的遭遇，他对艾米娜说：
这种日子我实在过不下去了，我想通了，干脆把渔网扯碎扔掉算了，我也不必徒劳往返了。
艾米娜说：爸爸，一个人只有坚韧不拔，持之以恒地去坚持自己的目标，才会取得成功，只有经历过艰难困苦，才能享受幸福，也许今天您会时来运转，苦尽甜来呢。女儿的一番话使阿卜杜拉心里宽慰了不少，他又背起渔网上路了。他将渔网撒向蔚蓝色的大海，耐心地等待了一会儿才往上拉网，发觉渔网十分沉重，他顿时喜上眉梢，心想看来倒霉的日子总算熬到头了。他用力将渔网拉上来，一看，原来网中竟是一条死鱼，一股令人恶心的臭气直冲鼻腔。这回他彻底的灰心了，仰天叹道：活该我倒霉，要受一辈子的苦，我打了一辈子的鱼，从来也没捞上来过死鱼呀。他正想把渔网扯碎扔掉，却猛然想起了女儿艾米娜的忠告，便自言自语道：
严冬过后必是阳春，酷暑之后便是爽秋，一个人受苦越深，享福越多，我还得努力呀。
他把死驴从渔网中弄出去，洗干净渔网，
转移到另一处去。他把渔网撒向大海，耐心地等待了好大一会儿，才开始往上拉。他觉得渔网格外沉重，就拼命地拉上来。一看，原来渔网里横着一个奇形怪状的人，他的上身像人体，却有一条长长的鱼尾。阿卜杜拉见状大惊失色，以为遇到了恶魔，不禁大呼救命，扭头就跑。这时网中人用一种温存的口吻对他说，我的朋友，请不要害怕，我和你一样也是人类，只不过你是生活在路上的人，而我是生活在海中的人。听了网中人的话，阿卜杜拉惊魂稍定，慢吞吞地走回来问，那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阿卜杜拉。我叫海中阿卜杜拉，今后我就称你为路上阿卜杜拉吧，让我们成为好朋友吧，以后每天早晨在这里见面，你给我带来路上好吃的水果，我送给你海中的宝藏。路上阿卜杜拉欣然同意，忙把海中阿卜杜拉从渔网中弄出来，放回大海中。海中阿卜杜拉向他道别后，潜入海水中不见了。路上阿卜杜拉心想，这海中人也许存心欺骗我，如果是这样，倒不如把他放到集市上，让过往的行人观赏，说不定我还能捞到一笔钱呢。
小朋友最喜欢的故事网站畅听网，你在听了吗？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正在他心中犯嘀咕时，海中阿卜杜拉又浮出水面，两只手捧着许多明晃晃、金灿灿的宝石。路上阿卜杜拉见了，顿时眉开眼笑。于是两人依依惜别，海中人潜入海底，路上人收网回家。经过面包铺时，阿卜杜拉主动上前，把手中的一串珠宝送给了老板，并说，给你这些宝石，作为我对你的慷慨、善良和高尚品德的报答吧。老板做了一辈子买卖，但从来也没有得到过这么多的宝珠宝。他惊讶地张大了嘴巴，过了好一会儿才接过宝石。他感谢阿卜杜拉的慷慨大方和知恩图报，把面包铺里所有的面包和钱都送给了他。阿卜杜拉又在集市上买了一大堆最好的食品、水果和糖。艾米娜和她的弟妹们为爸爸带来的东西欣喜若狂。翌日晨，路上阿卜杜拉头顶一大盘子水果，来到海边与海中阿卜杜拉呼至敬意。交换了珠宝后，他将一部分珠宝拿到集市上出卖。一个珠宝商见他有这么多的稀世珍宝，以为是他偷来的，便叫来警察把他抓走，带到国王面前。国王惊奇地问他，你从哪儿弄来这么多的珠宝？于是阿卜杜拉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毫无保留地陈述了一遍。国王听后相信他的诚实，同情他的遭遇，并谴责了使他受诬告和虐待的珠宝商和警察。国王深为阿卜杜拉的彬彬有礼和聪明机智所感染，对他说，你要知道，有了钱更需要尊严，只有尊严才能不受势利小人、奸猾之徒所害。我将要把我的女儿嫁给你，并任命你为我的大臣，这样就不会有人再伤害你了。从此，阿卜杜拉变成了国王的大臣和乘龙快婿。他把儿女们接到王宫里，一家人过着高贵富裕的生活。尽管如此，他却没有忘记在他穷困潦倒时全力帮助他的面包铺老板。他带着厚礼去看他，发现铺门紧锁。他打听到他的住址，又到他家里拜访。两个朋友相见，分外热情。阿卜杜拉问他，你为什么关上铺门？当我知道你被警察带走，受了很大委屈时， 我心如刀绞，痛不欲生，便病倒了。阿卜杜拉向他诉说了自己后来的经历，他深为朋友的真诚所感动，便把爱女埃米娜许给他为妻，还把他引荐给陛下。国王听阿卜杜拉介绍了面包铺老板的为人后，也深为感动，遂任命他为大臣，与阿卜杜拉共事。有钱有势的阿卜杜拉也没忘记父老乡亲们，他体恤民情，除暴安良，经常接济鳏寡孤独。阿卜杜拉的名声大振，像星月一样闪烁光芒。路上，阿卜杜拉仍然每天带着新鲜水果到海边会见海中阿卜杜拉，带回一些珠宝。一天，两个阿卜杜拉在一起聊天，海中阿卜杜拉邀请路上阿卜杜拉到海里去住几天，欣赏海中奇观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你生在海中不会被淹死，可我生在路上，一下海就没命了。请别担心，我有一种保你淹不死的油膏。说着，海中阿卜杜拉潜入海中，不一会儿手拿一只大贝壳回来了，贝壳里有金黄色的油膏，散发着浓郁的香味。这种油膏是用什么做的？它是用一种叫淡达的鱼的脂肪做的，它是这一带海中最庞大最凶猛的动物。海中也有这么凶猛的动物？那我不去了，我怕他们伤害我。甭担心，别看这家伙凶猛残暴，可是他怕人，他一见到我们，他就会扭头逃窜的。路上阿卜杜拉心定了，脱去衣服，让海中阿卜杜拉给他浑身涂了一层油膏。路上阿卜杜拉口中默念着真主，慢慢将身体浸入水里，接着潜了下去。他觉得一阵神清气爽，便无异样感觉，便放心的紧紧跟着海中阿卜杜拉的后面。路上阿卜杜拉潜到海底，立即被海中五光十色的景象惊呆了。堆积成片的古藻，或呈紫红色，或呈浅灰色，各种贝壳、珊瑚，有的似火炬、花朵，鲜莹凝洁，有的如柱冲天，类似凌霄宝塔。远处呈现着巍峨的山峰、连绵的丘陵和深邃的幽谷，形态各异的海中动物悠然地游来荡去，有的类同大象，有的近似水牛，有的行径猎狗，有的酷如野猫，庞然大鱼足能活吞骆驼和大象。奇怪的是，他们一见到有人来便纷纷逃之夭夭。再往前走，便是一座小巧玲珑的城市，街道宽阔而整齐，洁净而喧哗。那古朴典雅的楼宇房舍，那金碧辉煌的清真寺，是路上阿卜杜拉目不暇接，恍然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个神话般的世界之中。南来北往的海中人向他俩频频点头招手致意，有个人还把海中阿卜杜拉请到路旁低语了几句。路上阿卜杜拉禁不住问他：跟你说什么来着？人们都很奇怪，怎么会有不长尾巴的人？我还感到奇怪呢，怎么海中有这么多长着尾巴的人？你们这里是不是也像路上的人类一样，有法律、有国王、有穷人、有富翁呢？是的，在这些方面海中倒是与路上一样，有国王统治着国民，有法律主持正义，勤劳刻苦的人就富有，懒惰愚钝的人就贫穷。走着走着，两个人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海中阿卜杜拉的家乡。海中阿卜杜拉热情地将朋友请进住所，并把妻子儿女们介绍给他。吃饭时，主人端上来各色鲜鱼，路上阿卜杜拉抱歉地说：我们路上人不爱吃生鱼。可是我们海中人不能生火烹调啊。路上阿卜杜拉无奈，只好勉强吃了一点。只是海中终日以鱼为生的日子使他很快就受不了了，同时回到路上的愿望也在与日俱增。这时海中阿卜杜拉的一位邻居盛情邀请路上阿卜杜拉去做客， 海中阿卜杜拉到陆上阿卜杜拉住所转达了邀请。陆上阿卜杜拉不耐烦他，说：我在海中不喜欢久住，也不想到你邻居家去。这样吧，你就对他说，我已与昨天回到路上去了。不料海中阿卜杜拉闻听此言勃然大怒，厉声说：你说谎，你怎么能说谎呢？我们这儿从来就没有人说谎。一个人如果对人不真诚，那就失去了信誉，而不守信誉的人就是不可交往的人。从今天起，我不再认你为友了，也不会再见你了。路上阿卜杜拉听了这番话，顿时面红耳赤，感到无地自容。海中阿卜杜拉把他带出海面后，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路上阿卜杜拉回到王宫，国王问他为什么几天不见，他向国王说明了原委，国王为这新奇的故事感叹不已。从此路上阿卜杜拉与全家人生活在一起，对人真挚恳切，因为他永远也忘不了海中阿卜杜拉临别时对他说的那番话。小朋友，阿拉伯童话故事第17集播讲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